平安，很高兴又回到大家中间来，回去了一个月。今天的经文是在罗马书三章二十一到二十六节。罗马书三章二十一到二十六节，但如今上帝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上帝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如今却蒙上帝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地称义。上帝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上帝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读经完毕，愿神借着他的话语祝福大家。
大家好，这个春天来了，冬天还不肯走啊，所以很多人生病，我也中枪啊。不过感谢主啊，也借着弟兄姊妹祷告，这两天好多了，以至于今天还是可以来讲道。好，我们再一次来到神的面前，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主，你保守我们，你召聚我们来敬拜你。主，我们感谢你的同在，也求你悦纳我们在你面前的感谢和赞美。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仰望，主，你让我们在你的面前把心打开，我们感受到你的爱，感受到你同在的荣耀。主，也让我们真的是期盼渴盼得到你话语，像生命活水来浇灌我们干渴的心，用你的话语来喂养我们饥渴的灵。主，我们仰望你赐恩典给我们，你圣灵来光照引导我们，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门。今天讲到的主题是因信称义啊。那因信称义是基督教信仰最核心的部分，就是说所有的人都是罪人，只有通过信耶稣基督，借着他在十字架上的救赎，就被神称为义。这是一个最难理解、最多误解、最容易引起争论的教义啊。不过对于真正的接受耶稣、真正的活出基督教的信仰，也是一个最关键的地方啊。我坦白的说，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就算是信主了，教会很多时候也没有真正的把握明白到底什么是因信称义啊。那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不管是个人协谈，还是讲主日学，还是在小组里面的时候，常常会有人问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啊。我认识某某某，他真的是一个好人，很好很好很好的人，牧师啊，他没有信耶稣，这样的人能不能够上天堂啊？我听到这种问题很多年了，不断的听到这个问题。那我也越来越学得聪明一点，因为呢，我就发现说这个问题是不能直接回答的，我需要了解。很多时候我们问这个问题背后，其实我们有很多的前设，我们自己背后有很多的假定啊。其实要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呢，要回答一连串其他的问题啊。哎呀，很多时候你回答完了一连串其他的问题的时候呢，你就发现说这个问题是没有答案的啊，因为这是一个错误的问题，错误的问题不可能有正确的答案啊。为什么呢？第一个，当我们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先要同意说进天堂的标准是什么，谁来定进天堂的标准啊。那首先呢，从这个问题本身我们就看出来说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上帝说进天堂标准是什么？因信称义，信进天堂的标准啊，去假定说是进天堂好了呀。就是说我们其实是说得救的标准 得救的标准，得救的方法是通过信耶稣称义啊。通过信耶稣我们就被称为义人，就得救了。但是我们呢，我们觉得得救就是进天堂啊。哎呀，这个本身是一个误解，不过要把所有这些误解都讲完的话，这一堂道就别讲了啊。啊，不管了，我们就说进天堂就是得救好了。哎呀，但是我们认为进天堂的标准是什么？好人进天堂，坏人下地狱，是吧？这是我们的标准。这个标准有没有道理呢？很有道理啊。这个是我们通常几乎是所有人的标准，就是好人进天堂，坏人下地狱啊。哎呀，可是为什么上帝不向我们公平，是吧？这是我们第二个假定。第二个假定是上帝不如我们公平，对吧？哎呀，我们说好人进天堂，坏人下地狱，这是很公平的，天经地义。那上帝为什么不用这个标准呢？这是第二个问题啊。所以这个我们看到这个冲突的关键是在于，我们关注的是好人还是坏人，而上帝关注的是罪人还是义人啊。罪人和义人，好人和坏人，罪人和义人，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观念啊呀。不但这样，那我们接下来问的是，好人和坏人的标准是什么呢？谁定谁是好人，谁是坏人？那圣经里面讲啊，上帝定人是义人和罪人啊呀。所以呢，我们先看看啊，当我们说一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的时候，通常我们在说什么？行为，是吧？我们说雷锋是好人。所以雷锋很多的行为我们认为好啊，哎呀啊，很多的雷锋的好行为。所以呢，我们从小上学的时候，每年都要四月多少号我都忘了，要去学雷锋啊，差不多是学雷锋的时候了啊。那我们要学雷锋的时候呢，就要啊到处去打听周围有哪个老人家啊、孤老啊什么之类的，然后我们就去做一点好事啊。哎呀，其实我们做好事的时候给人家添很多麻烦，然后我们做完好事还得意洋洋，以为是做了一次好人啊。哎呀，这个是我们从小这个品德课、政治品德课的训练啊。到底好的标准是什么？你看，我们很少想说这个有些标准对你来说好，可能对人是坏的哦，是不是啊？你看，所以你会发现说啊，两个人碰到一起讲另外一个人的时候，通常常常出现的情况是什么？你说他真好，那个人说你说啥呢？哪有这么坏的人？你们是不是常常碰到这种事？是不是啊？你看。第二，就算你说那个人好是真的，你怎么知道那个好人没做过坏事？或者说我们看见一个人做的那些事情，说他很坏，可是你怎么知道这个人没做过好事？行为是外在的，但是呢，一个人好还是坏，是不是真的可以凭外在眼见的行为来决定呢？前两天我上网看一些东西啊，看到一个故事，是一个医学生写的。这医学生是一个心理辅导的医学生，他实习啊。那天呢，他看到一个老太太，一个老女人带着她领养的一个小女孩来看啊。这个小女孩也不是那么小了，十几岁了啊。说这十几岁女孩非常不幸，因为呢，她出生就带着很少见的基因条件。那个缺陷，以至于他生下来就轻度的痴呆，身体呢有点畸形，心脏又有缺陷，还有尿道的问题。更不幸的是呢，他的母亲是一个吸毒的，又很不幸的被他的父亲性虐待。还好啊，他生在这个社会，所以呢他被政府机构呢从他的生父母那里救出来了。那救出来之后呢，政府机构并不能够养他。那不幸的是呢，他要从一个机构转到另一个机构，从一个家庭转到另一个家庭，一直得不到他所需要的照顾啊。那如果你坐下来听他讲的话，他讲他不幸的经历可以讲好久好久，根本讲不完。那还好，现在呢，他被一个老女人这个领养了。这个医学生看见这个老女人的时候，这个第一印象非常的差，因为呢， 满头白发，这个穿的也很不合宜啊、哦。这个老人家，这个衬衫穿的很短，这个声音呢很尖锐，就像卡通片里的老巫婆一样。我们从小看白雪公主，知道这个老巫婆的声音是什么样子啊？你看，然后呢，这个听起来呢，好像他又是一个有阴影的人啊、哦、呀，就是这个他的鸡畜犬妻的笑声，令人想起他长期吸烟的历史和卑劣的灵魂。然后呢，他一来呢，就开始抱怨这个他们这些医生护士是多么的服侍他呀，因为其实这些医生护士已经忙碌累的。忙碌一整天累得要死啊、哦、可是呢他就抱怨他们服侍他，同时呢他也抱怨照顾这个女孩多么的繁琐呀。如果你凭第一项凭你的行为呢，这个老女人一看就是坏人，是不是啊呀，就是你不喜欢的那一种人。可是呢这个医学生不太一样，因为呢他呢在专业训练里面一直被教导说不要评判别人，要耐心的看和观察啊呀，要听，这个非常重要啊。这个两个礼拜之前，我们这个有一些朋友参加亲子讲座的时候，受到很重要的一个训练，就是当孩子有什么问题，或者你觉得孩子有什么问题的时候，你觉得孩子讲什么话奇怪的时候，一定要坐下来先询问，耐心的听，然后再回应啊呀。所以呢，不要评判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那么他就坐下来听他述说，耐心的看，然后呢结果呢他就发现说，其实呢这个老女人非常耐心的照顾这个小女孩，她每天夜里11点早晨3点半起来给这个女孩子擦尿管，帮女孩排膀胱里的尿，她带了这个每一天的记录，详细的记录了这个过去几个月他帮小女孩排尿的尿量，他怎么做的，尿的清浊和颜色，每天早晨5点半他要起来帮这个女孩子做上学的准备。那么今天呢，他开了5个小时的车要带病人来看他认为是全州最好的医生。这个医学生坐在那里，然后听着发现了所有这一切之后呢，心里就开始非常的惭愧，为着自己心里面开始的论断而觉得羞愧啊呀，因为他发现说，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是，就算是对于外表的行为的了解也是非常的有限的。那很多时候人的内心怎么样，不是根据我们看见的一些片面的行为所能够知道的。一个人的好坏不在于我们眼见的行为，而在于他的内心是怎么样子啊。所以呢他发现说，这一个像老巫婆一样的人实在是有一颗什么样的心呢、啊、天使的心，你们都知道哦。这篇文章的名字就叫做 A Portrait of an Angel as an Old Witch， 那一个看上去像老巫婆的天使的画像。所以呢，要真的明白因信称义的道理，要真的明白因信称义的道理，要真的活出来因信称义的恩典，我们呢都要有一些基本的改变。这基本的改变就是我们固有的观念和看问题的方式呀。因为我们呢习惯于看外在，是不是啊？我们习惯于看外在，我们不太去留意的去了解一个人他的内在的本质，内在的生命。虽然内在生命的本质会表现在外在的行为上面，但是呢不是所有外在的行为都反映人的实在。因为呢外在的行为呢有的重要有的不重要呀。我们很多时候看重的一些事情是鸡毛蒜皮的小事，是不是啊呀？就像耶稣基督这个指出犹太人的盲点，犹太人的问题，犹太人这个梦虫要滤出来，骆驼就吞下去啊。很多的时候在我们的观念和标准的里面，我们把梦虫看成天大的事情，骆驼大象在房子里面走来走去我们视而不见呀。很多时候人外在的行为可以假装可以掩饰，还有呢人很难了解一个人的全部， 那么我们呢很不认识自己呀，这个很多的时候我们夸耀自己一部分外在的好行为，我们常常的这个论断另外一个人所有的外在的坏行为，那同时呢我们不检讨自己的内心啊，这个我常常碰到一些这样的事情啊，比如说有一个老人家跟我来控诉他的女婿有多么的不堪啊，说他有多么多的这个对他不好的事情呀，那同时呢他也会讲说我对他有多好，我对他做了什么做了什么，可是呢他从头到尾都不意识到自己对他女婿的排斥偏见藐视这一些的态度，和我相信也在行为上表现出来。如果换了他女婿来跟我讲的话，肯定会讲出跟他一样的话，只不过呢角色倒过来了而已，是不是啊？这个就是我们人的真相啊。所以呢我们要知道说神看人和人看人是很不一样的，因为神看的是人的内在生命的本质，但是呢内在呢当然会表现在外在，所以呢上帝判定人的标准是罪人和义人，而不是好人和坏人。那到底什么是罪，什么是义呢？神说人是罪人是根据人外在的行为，那神说人是不义的人是指的是人内在的本质核心的地方出了问题哦呀。那我们来看，从这个刚才读的这段经文来看，到底什么是罪人和不义的人啊，到底怎么样子才是义人？这里21节到23节这样说啊，他说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啊。那我们先看啊，这个神定罪人和义啊，罪和义那个标准是律法和先知啊。按照律法来说，所有的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那定人是罪人的标准是从外在的表现来看，从人的生命的表现来看，亏缺了神的荣耀呀。所以呢其实呢判人是罪人义人呢很简单，看我们自己生命的表现就是了呀。很简单，就是说如果你通过医生鉴定你不是自大狂和自恋狂的话啊，你不是自大狂和自恋狂的话呢，你真实的看自己的时候呢，通常来说我们对自己怎么样都不太满意，是不是啊？请问下面有没有给自己打100分的？没关系的，你要是有打100分举起手来呀，我不会鉴定你是自大或者自恋的。黄医生有没有在这里啊？我想我们很诚实的不会给自己打100分，也就是说我们都对自己不满意啊。这个还不说是神的标准，是不是啊？这个还不说是神的标准，只是我们自己本能，我们自己良心的感受，我们就知道我们的生命是残缺的，亏缺了神的荣耀。亏缺了神的荣耀就是说我们自己知道我们的生命是不完全的，是残缺的呀。我们这是为什么我们对自己也不是那么满意啊呀，这是为什么我们也可能不是那么喜欢自己啊呀。但是如果我们按照律法和先知的角度来看的时候，你会更发现自己实在是不那么令神满意啊，对自己也不满意。因为呢律法，当我们去读十诫的时候，律法当然指证出来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行为的缺陷啊。律法要我们去相信，去忠于那个独一的真神， Yeah, 可是呢，我们拜偶像，那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我们的生命活得虚假和残缺。Yeah, 人是照着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人是很了不起的，上帝造人，我们可以从人的生命，从我们对理想，对人的生命，对自己的理想的期盼，可以看出来人是何等的荣耀，人本来应该是何等的荣耀。可是实情跟我们本来的期盼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区别哦呀，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是盼望我们可以那么荣耀，可是呢，面对实情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个差别非常之大，这个就是亏缺了神的荣耀的意思。这个是为什么我们的自尊都非常低，你知道吗？呀，因为这个是一个现实，这个需要去解决这个现实。从律法、从实践来看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我们不够格、不中标啊。那从人的常识来看，我们都会认为，回头还是说好人好了呀。我们会认为好人应该有什么？如果不是看行为的话，看品德的话，好人应该有什么品德品格？我们会发现，会都认为说诚信正直都是好的，是不是啊？我想虽然有人暗地里很羡慕 Donald Trump 川普这个人啊，可是你真的觉得他好吗？是不是啊？你可能羡慕他，哇，他好有钱啊，好会赚钱，哎呦，他这个有这么多貌美如花的妻子啊，娶了三个太太，每一个都那么美，你可能真的是在心底里面切切的很羡慕他。但是啊，你会不会哎呀公开的说，哇，真好，做人就该这样呀？那就算有人说做人就该这样，恐怕大部分人也不同意，是不是啊？呀，所以呢，我们看见说，当按照常识来说，诚信、正直、智慧、勇敢、爱、美善、智这些东西，我们都同意是美好的。可是，当我们来评估自己的时候，我们有谁说我没有亏缺呢？是不是啊？我没有亏缺层层的荣耀呢？呀，那到底人为什么会犯罪？为什么以至于活出来的生命这样子残缺啊？有的可能很扭曲，是不是啊？呀，可能甚至有的很丑恶，这个都是我们看见人生命的表象哦。呀，啊，这个我们为什么会亏缺神的荣耀呢？先知告诉我们，因为我们都是不义的。不义是什么意思呢？呀，不义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呢，了解义和不义呢，不是主要不是从法庭的标准来说，了解义和不义主要要从关系的角度来看啊，就是说我们人呢活着呢是有一些最基本的关系的，我们人不能够独自活着，我们依赖于其他的呀，我们生命里面其他的人，我们人最大的依赖是什么呢？是上帝，我们不知道而已，看不见他呀。其实呢，生命的源头是上帝，光的源头是上帝，爱的源头是上帝，这个世界是上帝造的，那我们看不见他，不承认他，显出来我们怎么样？我们在根本的关系上就错了，我们在根本的关系上就错了，这才是不义呀。一个丈夫他可能给太太啊很多钱，平时很温柔体贴，讲话很尊重她，可是他去找另一个女人，这个是什么？不义。因为你破坏违背了那个忠诚的关系呀。一个儿子可能非常的优秀，在各方面来看呢都是标准的公民，不过呢他不承认他的父母，这个是什么？不义呀。所以呢，我们要一定要了解不义的关键根本是我们在关系上错了，在关系上错了。一个儿子可能有很多的毛病，不过呢只要他确实知道谁是他爹妈，那么在父子关系、父子关系、母子关系上面，这个就对了呀。别人可以说，哎呀，你这个儿子真的是很多毛病，但是在这个关系的里面，这个儿子是义的，因为他知道他按照他父母是怎么样子来带他的父母， 呀，所以呢，这个才是根本呀。所以人为什么不义呢？呀，人不义是因为人不承认上帝是上帝，人不认识上帝是上帝，人自以为是上帝呀。所以一个很优秀啊，各方面看起来很卓越的人啊，好像看起来都是很好的一个人，可是他是一个不义的人。假如他自以为神的话，那些恶人，圣经里面说的恶人，他有很多好的品格啊。我们讲啊，他很非常的有自制力啊，非常的坚持，非常的勇敢，非常的有智慧。有谁比希特勒聪明啊？是不是啊？有谁比他勇敢呢？有谁比他更履责不饶呀？他爬到权力的高台上面，经历了非常多的挫折，但是他自以为神，这个是最大的不义呀。所以罪和不义的根源在于人和神的关系完全错了。我们被造的根本目的是爱上帝，神对爱他的人最大的命令就是爱人如己。所以人犯罪的根源在于我们破坏了我们生命中最根本的关系，与神与人的关系。第一呢，我们不接受自己的有限，我们常常以为自己靠自己可以活着呀。人骄傲其实是一个很可笑的事情，你知道吧？像我这样的人，这个是很聪明的，很会念书，从小都是第一名，虽然没有每门课得100分，所以我就很骄傲，你知道吧？但是有的时候，我的良心在里面偷偷的提醒我，在我很骄傲的时候，偷偷的提醒我，哎，你书念得这么好，第一呢，这个天生的，好像也没什么好夸口的啊。第二呢，你书念得好，是因为你家里人对你那么好，让你啊，这个有条件可以这样子去念书啊。你书念得那么好呢，其实呢，可能因为你运气好，你碰到很多好老师，哎。有时候我的良心偷偷的提醒我一下，我就稍微谦卑一点，你知道吧？就不是那么眼睛就是看着天上。很多时候，什么是罪啊？你知道吗？为什么骄傲是最大的罪？骄傲的罪就是不承认我们自己的有限。其实我们人活着有赖于很多很多其他的东西呀。我们不承认这个，我们整天就想要证明我多好，我多了不起。那我们最大的罪，最大的不义，就是我们自以为义，自以为骄傲呀。亏缺了神的荣耀，根本的表现就是说，我们的生命都是残缺的。这是一个很实在的事情，因为呢，我们活得不真实，不整全。一个人活着要彰显神的荣耀，可是你就是作为钱而活。你有再多的钱，你钱越多越表明，哎呀，你活得可怜，活得贫穷缺乏呀。这是为什么？有时候他们本能的说，哎呦，穷得只剩下钱了，这是真的。所以不需要律法，有甚至人都知道自己是罪人，是不是啊？人拜偶像的时候，比如说一个人整天只为了吃喝活着的时候，你跟神造的其他的东西有什么区别呢？是不是啊？当一个人啊，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性欲的时候，无视于家庭婚姻所有的这些美好的关系的时候，这是何等可耻丑恶的事情。可是我们还把它捧成很荣耀很美，哎，大众情人，羡慕住大众情人。人的败坏其实都是在我们普通的这些事情上面表现出来呀。那么会反映在我们生命的里面，我们会活得不自由，活在焦虑不安抑郁怨恨苦毒里面，这个都是因为我们在根本的关系上错了。好，越讲越抑郁了啊！你们有没有开始很抑郁起来？感谢上帝啊，所有的好消息都是因为有坏消息。他说神的义在律法之外显明出来，神的义在律法之外显明出来，就说神的义不是根据律法， 神的一根据律法的话，我们就都完了，没有好结果的。神的律在义律法之外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我们靠自己，靠自己的行为，靠自己的本性，生命的这个真实的光景，确确实实是没有办法成为义人。我们注定的就是罪人。不过呢，好消息是什么？好消息是我们确实能够成为义人。那个义，只是那个义，不是我们可以赚取的。那个义是恩典，是赏赐给我们的，我们要接受的。他说，神的义在律法以外，不靠着律法，不靠着律法的那个义，有律法和先知为证。虽然律法显明出我们有罪不义，可是呢，先知指出来我们是罪人，那个根本是因为我们违背上帝，不认识上帝，不服从上帝，不相信上帝呀。那现在呢，告诉我们说，只要我们相信上帝，只要我们信靠上帝的时候，通过信耶稣，我们就能够被神称为义人啊、哦、呀。神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我们的心背离他的时候，上帝用他的爱，用他的真理，将我们的心挽回出来，挽回回来，以至于呢，我们能够恢复跟他的关系。在耶稣的里面，我们明白神的爱和神的恩典的时候，我们的心被挽回出来的时候，我们呢，知道上帝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以至于呢，我们在耶稣的里面接受上帝是天父，接受神是我们的主。这样的时候呢，恢复最根本的关系。当我们恢复最根本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就成为义了，成为义了啊！这是因信称义的道理呀。如果我们以为信耶稣不过是卖一张去天堂的门票的话，你就搞错了呀。所以呢，很多的时候为什么误解因信称义，或者信了耶稣还不觉得称义了呢？你知道吗？因为这个根本是因为我们在内在还不信靠，不信靠上帝是我们的天父，不顺服上帝是我们的主呀。这个弟兄姊妹啊，你们受洗好几年了，心里面对得救还是没有确据啊，对得救还是没有确据，心里面还是不笃定啊。一方面呢，要从观念上面改变呀，啊，不要整天盯着自己的那些行为呀。有的时候你难免会做错事，会失败的时候啊，人都是有限的，这个都是，你知道吗？这个都是会发生的一些事情。但是我们不要盯着这个，因为更最根本的是我们跟神的关系呀，我们跟神有没有恢复正确的关系。那不盯着这个时候，确确实实要检视我们自己，我是不是真的信靠上帝，我是不是真的以他做我们的主呀。我们要好好的从这个地方来看原因呀。我们从这些地方看原因的时候，如果你真的是明白自己把自己的标准放下啊，以前那个好人坏人的标准要放下，你知道吗？要接受上帝的标准，接受上帝的标准之后，要学习真正去信靠上帝，要学习真正以上帝为我的主啊呀。这个以上帝为我的主是一个很实际的事情，比如说上帝安排在婚姻里面，丈夫做头，妻子做帮手呀，妻子做配偶，配合他的帮手，这个上帝的安排好，不是我们以为的安排好。那做到很难，不过呢，你从心里面愿意做是很重要的呀。做丈夫的，你晓不晓得怎么样子像基督那样做头？你愿不愿意像基督那样做头？我们需要在心里面做一个决定，然后要靠着神的恩典真的去这样子行呀。所以呢，我们心里面没有得救的确据，会不会常常因为我们不真的信靠上帝，会不会常常因为我们不真的服从上帝呀？需要在心态上有这个根本的一个改变。那在我们要接受，要相信说上帝的做法，要明白神的做法呀。义的根本在于恢复跟神的关系，知道说神使我们成为义呀。在这个里面呢， 最重要首要的事情是，第一要放下啊，一定要明白，从神的作为来明白，来看见说，其实上帝比我们义，而不是我们比上帝义。很多的时候我们说质疑上帝很多话的时候，有的时候呢啊，需要换一换我们的位置，你知道吗？当我们讲上帝这个那个的时候呢，不是说不可以质疑上帝，而是要检查一下我们从什么位置去质疑上帝，那个位置很重要。你是带着裁判，坐在裁判的位置上来去质疑上帝呢，还是带着一个了解学习的心来质疑上帝呢？这个位置很重要啊，呀，所以要检查我们里面的位置。很多时候我们对一些东西，对一些人和事不明白，不过呢我们可以去问问题，不是不能问问题哦，呀，问问题的时候出发点是什么，求主帮助我们检查啊，呀啊，很多的时候呢，我就像这个医学生呢，他其实挺好的啊，因为他被教会了不要去判断，所以呢他有一个敞开的心来发现，来了解。不过呢，如果你已经认定了，带着有色眼镜来看的话，所有事情看上去都不对呀。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啊。那我们看见说神的义啊，神怎么样子给他的义赐给我们呢？说如今蒙神的恩典，因耶稣基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以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上帝的义，一方面上帝是公正的，所以呢上帝的道，上帝的律是在那里运作的呀。其实呢所有的事情都有结果，因果律就是上帝的公义的彰显呀。但是呢上帝的公义不单单是因果律，所有事情都有报应的。可是呢好消息是我们有救恩，有救恩就是我们能够免于报应，耶稣替我们死就是让我们免于报应呀。那啊，只有谁能这么做呢？就是那一个债主，只有债主才能赦免债，是不是啊？呀，所以呢，神的义就是他替我们付那个赎价，这个是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借着人的信，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那我们呢，要相信，要相信，要信靠上帝的爱。神虽然是公义的，可是呢神的公义和爱是一体的，那是一个爱的上帝，他不忍心他的创造毁灭，神不忍心他的创造毁灭，所以神自己替他的造物来付这个代价，以至于能够修复那个关系。所以这个要恢复神跟人的义，让神和人建立起来原本的那个关系，需要突破两大的障碍。第一个障碍呢，就是要满足上帝的公正，我刚才已经讲了啊，罪必须付出代价。那人付不上这个代价的时候，神自己再通过耶稣来付这个代价。第二呢，要消除人的罪疚，就是我们要接受相信上帝是爱我们，同时呢我们要在上帝的面前降服，我们要从骄傲变成谦卑呀。这个人的骄傲就是我们根深蒂固要证明自己是对的，自己是义呀。我们必须降服在神的面前，知道我们是要活在恩典的里面。所以拦阻我们信耶稣，第一个呢是我们信不过上帝真的这么爱我吗？我罪疚感太深了，我没有办法放下。John White 他是一个精神病科的医生哦，有个病人，他整天跟江外的说，哎呀，我真的是罪孽深重，我实在是太糟糕了，太那个什么样子。可是这个病人呢是个基督徒，你知道吗？信耶稣的。那江外的每天就跟他解释说，你的罪孽深重没有关系，你在耶稣基督里面已经得救了。不过这个病人每天这样子，那个江外的有一天呢，他就失去了耐性，突然间对他大吼来说，你说什么？ 你的罪跟耶稣基督救恩比起来算什么？突然之间朝他大吼，然后这个病人被一火突然之间震醒了。哦，是的，我的罪跟基督的救恩、基督的爱比起来，算得了什么？你的罪再深重，也比不得基督的爱长阔高深。那个病人突然之间恍然大悟，然后过了，从此不再在这样深的罪疚的里面。后来不久就出院了，然后出院之前跑来对这个医生千恩万谢，说医生谢谢你，谢谢你让我真的明白了基督的爱。但是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说，我们一定要放下自己的骄傲。我们在中国的这种文化里面出现的，就是说我们一定都是被训练自以为意，你知道吧？我们认为受人滴水之恩要涌泉相报，这个才是了不起。但是我们需要接受那个事实，我们是活在恩典里的，我们离不开恩典。其实很多时候只是我们不知道不承认而已。就像我还是很感谢上帝，就像我这么骄傲的人，上帝很早的时候就悄悄地用我的良心提醒我，你没那么了不起。你之所以做得还好，就是因为有很多的恩典。虽然我那个时候不知道恩典这个词。人能够把自己的骄傲降服在恩典之下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那我们特别要从旧约啊，很多人读旧约觉得啊，这个上帝太恐怖了，说这个以色列的人遭遇那么的痛苦。那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在什么？最大的问题是在于我们没有真正认识到人性的败坏和邪恶是什么地步。其实呢，我读旧约的时候，我换了一副眼镜来读旧约的时候，我看见都是上帝的恩爱、恩慈、怜悯。你看这个最近在读列王记，你们有没有读列王记啊？这个以色列百国拜偶像，一直拜，拜了好几百年，上帝一直明明告诉他们这个是罪，你们要离开这个罪，可是他们一直不离开。那么小巴掌大的一个国家，周围那么多的强国，他们居然活了200多年了，而且他们彼此之间非常的残暴邪恶，这个国家为什么可以活200多年呢？上帝忍耐他们200多年呢？上帝忍耐他们200吨呢？今天读的金句不是今天读的金句，下周的金句，请大家把这个夹页拿出来读，翻过来看本周、下周了，下周背诵的金句，我们一起来读。约翰是恳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应允他，因为见以色列人所受亚兰王的欺压。那我只是把这一句抽出来了我们看，我们翻到列王记下13:4，好吧？列王记下13，我们读一下前后。我们从第2节读到第6节，好不好？约哈施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效法尼拔的儿子耶罗巴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总不离开。于是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将他们屡次交在亚兰王哈加薛和他儿子便哈达的手里。约哈施恳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应允他，因为他见以色列人所受亚兰王的欺压。耶和华赐给以色列人一位拯救者，使他们脱离亚兰人的手，于是以色列人仍旧安居在家里。然而他们不离开耶罗波安家，使以色列人陷在罪的那里，仍然去行，并且在撒玛利亚留下亚瑟拉。我不知道，假如你是上帝的话，你看以色列人这么做是什么感受？我们如果明白人性的败坏的时候，就会不觉得旧约的神残暴，只会看到神的怜悯和慈爱。我们人所遭遇的大部分的时候，我们的痛苦都是因为自己的罪。因果律，神的公义因果律在那里？ 可是在因果律之上是神的爱，神的恩典和怜悯。Yeah, 我们不至于断绝，是因为耶和华诸般的恩典和慈爱。Yeah, 我们求主帮助我们，真的是明白上帝的恩典和慈爱是何等的深。Yeah, 他在旧约以恩，以忍耐和恩慈的心怜悯宽容人的罪，时候到了，他自己的儿子到十字架上来为我们死。耶稣为什么必须死？为什么必须死在十字架上？是因为人的罪恶败坏的甚重呀，不在十字架上赦罪，没有办法来救赎这一个罪啊。所以呢，这就知道不是靠我们自己，不是靠我们自己，就是要信耶稣，要接受神在耶稣里给我们的恩典呀，就是要知道说，知道神的意。二十六节说，他说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啊。在这里信耶稣，信耶稣呢，就是通过上帝借着耶稣所做的，真的认识上帝是那一位爱的上帝，虽然他是公义的上帝，他的公义更在他的爱上面，他的公义显明在他的爱上面。所以呢，我们呢要接受他的义，接受神的义，然后呢接受啊，神已经称我们为义了呀，就是进到我们跟神的这一个正确的关系里面。当我们进到跟神的正确的关系里面的时候，我们的残缺，我们的亏缺才会改变，才会更新，才会活出神的荣耀来，才会活出来那一个整全的生命。所以呢，第一呢，我们要承认上帝是义，承认上帝是义呀。我们假如我们读圣经，真的是从圣经明白神的慈爱，神全然的真实的时候，明白父神的心的时候，我们还要担心好人能不能上天堂吗？我从来都不担心的，上帝比我公平，上帝的爱心比我大，是不是啊？呀，神的公平远在我之上，神的爱远超过我的爱，我这点爱算什么呀？其实呢，从我们今天的生活，我们可以看出来天堂和地狱的分别，你知道吗？今天的世界如果完全留在人的手里面，这个世界就是地狱。我们读人类史就是一副地狱史。今天中国人忘记文革反右那些时候啊，那就是地狱史。我前两天看到一篇文章讲加边沟右派的一千种死法，我看的时候心里面绞痛难受的不得了，人性的败坏，残忍残暴。但是你不要以为你不会干这种事啊，我在老师在家长眼中都是一个好孩子，你知道吧？人看不见的时候，我在路上逮着一个比我弱小的孩子，我就把他按在地上，把他的胳膊没有缘故的给他扭转出来。我不明白我为什么干这种事情，你知道吗？我这样的人为什么要去欺负人？小时候啊，我做学生的时候，我们都自以为自己是好孩子，可是我们要知道自己人性的败坏。没有做，不过是因为你没在那个环境的里面。我们要明白，这个世界还有爱，还有指望，是因为神的恩典和怜悯没有离开。如果神的恩典和怜悯，神的慈爱，上帝所拣选的那些人，神所拣选的那些人，他们完全离开的时候，这个世界没有神的爱，没有神的真意的时候，这个世界就是地狱。我们在惧怕的里面，我们在对死亡的惧怕的里面，我们就是惧怕当我们跟上帝的供应，神的一切的美好完全隔绝的时候，那个就是全然的黑暗。我们一定要了解这一个事情， 我们能够存留，这个世界得以存留，是因为上帝的恩典、慈爱、供应在维持这一个世界。天堂和地狱不是到死的时候才决定的，今天我们的选择，一念之间降服上帝，相信耶稣的时候就是天堂，因为我们进到跟这个全然慈爱和公义的上帝的关系里面。当我们拒绝一定要按照自己的意思，一定要依靠自己的时候，就是滑向地狱的路。天堂和地狱是在这里决定的，在今生决定的。如果我们一时看到人性的败坏，看到自己生命的残缺，在痛苦的里面转向真神的时候，就是天堂，就在救恩的里面。因为当你能够信靠接受上帝的意义、上帝关系的时候，神会让我们的生命活出不一样来，上帝引导我们走向一个不一样的生命之路。所以弟兄姊妹朋友们，在教会里面我们要学习留心的看啊，基督徒我们要真的一直要回到这个最根本的地方来，要真的信耶稣，要真的明白信耶稣是什么，要真的接受上帝的意，知道在那个根本的关系的里面，每天的生活的里面，接受神是我的父，接受神是我的主，接受耶稣是我的朋友，我们就是要活在这个义的关系里面。你如果活在这个义的关系里面，你的生命不改变才怪呢。我们不要凭行为去论断人，常常有人跟我说某某某怎么怎么怎么不好，我就停下来跟他说，我说你不认识他，你看见的只是这些外在的行为，你要真认识他的时候，像我一样真认识他，我知道上帝怎么改变了他的生命，神怎么样子翻转了他的生命。只要我们在根本的关系上对，我们的生命一定会被上帝改变更新，我们就一定能够活出来那个整全的生命，在耶稣的里面，在耶稣的罪的，在耶稣的这个义的里面啊，不是耶稣的罪，耶稣担当我们的罪啊，让耶稣担当我们的罪，活在耶稣的爱里面，活在耶稣的义的里面，耶稣的爱充满你，你就能够去爱人，耶稣的真实充满你，你就能够活得真实，耶稣的能力充满你，你就能够活得自由，耶稣的保证，耶稣的应许在你的心里面，你信他的时候你就不再惧怕。我们的生命成长最大的成长，不再惧怕，就是不怕死呀。当我们面对死亡的阴影、死亡的威胁的时候，我们知道那个永生的盼望是真的，知道保罗说他在监狱里面面临死刑的时候，他说活着就是死了就有死了就是基督，活着就有益处，生死真的是不再隔离了，因为在基督的里面我们与基督同在，生为基督生，死了跟基督同在，这是真实的。所以呢，我们就能够活得没有惧怕。求上帝帮助我们真正明白因信称义、因信称义的必要性、意义，信靠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恩，进到跟上帝的正确关系里面。正确关系最重要，信上帝，接受上帝称我们是他的儿女，愿意做神的儿子呀，在神的爱里面我们能够感恩，能够敬畏他，你就会发现我们的生命改变过来，越来越整全，我们的生命真的是能够荣耀上帝。求主帮助我们，阿们。